啊，我们今天仍然是开始每周三的直播。今天是从庄子的这一段惠子是庄子的好朋友。有一次，惠子对庄子说：“魏王送我一个大葫芦的种子，我把它种出来以后，发现果实有50那么大，非常大。用这个大葫芦去盛水呢，它好像皮太薄，承受不了。如果把这个葫芦脱开呢，它又太大，放不下。我就觉得这个葫芦好像实在是没有什么用，就把它砸烂了。庄子就说：“啊，你实在是很不善于利用东西啊！听说宋国有一个善于制药的人家，这个人家呢，他会制一种防止皲裂、防止冻疮的药。但是这家人世世代代以浣洗丝绸为生啊！有一个游客听说了这件事，就用100两黄金高价收购了这个药方，全家人就一起商量说：我们世世代代在水里洗这个丝绸，顶多也只能够获得数两黄金而已。现在一下子把这个药方卖给他，能够卖上100两黄金，那实在是太好了，就赶快把这个药方就卖给他了。这个游客就拿着这个药方到吴王那儿去啊，正好吴王跟越军在水上交战，冬天啊，他就把这个药方卖给了吴王。那么吴王的军队冬天就不会怕这个冰冷的河水啊，他们把这个药方都抹在手上，结果大败越军啊，吴王就割了一块地赏赐给这个人。所以庄子就说，有的人手里有这么一个好的东西配方，但是却世世代代只是在水里面洗衣服啊，而有的人却可以用它获得封赏田地，广阔的田地。这个就是说明，同样的东西，但是用的人不一样，产生的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你今天有这么一个大的葫芦，你难道不可以考虑把它做成一个腰舟吗？就绑在腰上，你把这个大葫芦绑在腰上，就可以在江湖上飘着啊！我看你真是太不开窍了啊！庄子就讥笑他，就嘲笑惠子实在是太不开窍了，很笨。惠子又说：“我有一棵很大的树。”这棵树呢，树干啊，疙疙瘩瘩的，弯的，树枝也是弯弯扭扭的。所以这棵树虽然长在路边，但是路过的匠人啊，看都不看，就认为这棵树实在是长得太弯了，不中用。庄子就说：“你没有看见过野猫跟黄鼠狼吗？他们从洞里出来。”一会儿东一会儿西，跳来跳去，上窜下跳，但是冷不丁就落入了猎人设下的这个机关。而你看到那个野牦牛啊，庞大的身躯如天边的垂云，但它却不能捕捉小老鼠。你今天有这么大的一棵树，却担忧它没什么用，你何不把它栽种在旷野里面？然后悠然地躺在树下呢，那么这棵树也没有人会去砍它，也没有什么东西会去伤害它，这样作为一棵乘凉的树是正好的。所以整个庄子从头到尾就把惠子给嘲笑了一番。如此有用的东西，但是到了惠子这儿就觉得是个麻烦，什么用都没有。这篇东西。这篇文章在这个庄子的这个第一讲《逍遥游》里面，是《逍遥游》的最末篇。庄子 之所以会在《逍遥旅游》的最末篇写这么一段，好像令人有点猜不透的小故事，到底有什么用意呢？这个故事看上去好像也没有特别深的含义，好像仅仅是嘲笑惠子而已，嘲笑惠子脑子转不过弯来，很笨啊。但是这种情况实际上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尤其是近代人。古代人可能还稍好一点，近代人几乎可以说99%都犯了惠子同样的毛病。什么毛病呢？这个毛病就是，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越来越着眼于实际的利益。你有没有发现这一点？古代人也许还琴棋书画，他们至少还懂一点，精神上的享受，懂一点灵魂的需要。但是近代人几乎越来越少了。我记得今年过年的时候，我到亲戚家去拜年，一个远房的亲戚，不怎么见面的亲戚。在知道我信仰这个宗教以后，就觉得非常惊讶，他就问了好大一圈，这个宗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就跟他大致讲了一讲，怎样怎样。最后，他听完我的这个大致的评论以后，他得出了一个结论，他的结论只有一句话，他说年纪轻轻的信仰宗教有什么用？这句话我相信是所有没有宗教信仰的人都会有的一个观念啊，是近代人普遍的一个观念。他认为你相信宗教，这有什么用呢？还能当饭吃吗？他无法理解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用，他丝毫也看不出这个东西里面有什么实际的价值。然后他讲完这句话，他就走了，我也没有回答他，因为当你看到一个人最后甩下的一句话是“宗教有什么用”，那么你就不需要再跟他多啰嗦了。显然他的智能仅限于眼前，他的智能就跟惠子一样，他觉得所有不产生实际利益的东西都是浪费，没有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非但宗教是没有用的，灵性是没有用的，琴棋书画通通是没有用的，茶道有什么用呢？显然是没有用的。花道有什么用呢？这纯粹是浪费时间。写毛笔字有什么用呢？现在都用电脑了，现在都用键盘了，还要去写毛笔字干什么呢？所以如果你看重的是功利，那么这个世界上几乎90%的东西都会突然变得没有用，变得完全没有用。一个人为什么要去学音乐呢？那有什么用？又不能当饭吃。直到你跟他说，你拉小提琴可以在大剧院里，一张门票几百块，哦，他突然觉得这个很有用。他不是觉得那个音乐很有用，他是觉得那张门票可以卖几百块很有用。对音乐对他来说仍然是没有用的，只是门票比较有用。我记得马斯洛曾经有一个人类需求的这个阶梯表，这个阶梯表里面提到人类的需求是有次第的，它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最低的一级是食物的需要，他首先必须满足他的胃、他身体的需要、食物的需要、温饱。等他吃饱了，等他穿暖了，他才开始有一点点精神的需要。他也许开始觉得需要放松一下啊，需要音乐了啊，需要一点情感了，等等等等。等到他心灵的需要也获得了一定满足以后， 他觉得那个需要仍然不能够完全填满他，因为音乐，因为爱情，所有的这一切，他们仍然是一个有局限的现象。音乐是有一定局限的，人类之间的情爱也是有很大的局限。当然，很多人过度的给予爱情或者类似于艺术音乐过多的期望，而那个过多的期望有一天会让你感觉到失望，因为他们不能够带你达到最高点，他们在达到某一个高度以后就无法再向上扬升了，所以渐渐的，人们开始渴望比情爱、比音乐、比这些更高的灵魂的享受、灵魂的需要。所以，当你遇到一个还在谋求生理需要的人，你跟他讨论精神的需要，完全是浪费时间。那个在他的现阶段来说，他不需要；对于他的现阶段来说，他更需要的是物质的东西。所有物质的代表，交换物质的代表就是金钱。所以你会发现，特别物质化的人，他似乎连心理的需要都不太在乎，他们对于音乐并不那么感兴趣，对于文字、对于书并不那么感兴趣，更何况对于灵性或者宗教，啊，那个是更高一级的需要。但是你会发现，东方由于上百年的贫穷，导致了大部分的民众都处在第一级需要上，也就是一个生理的需要、食物的需要、温饱的需要，而西方却恰恰相反。近代西方由于科技的发展，人们的生活很大程度上已经获得了温暖、保障，所以那些年轻人开始出现一些骚动，他们越来越觉得生活没有意义，因为除了温饱以外还有什么意义呢？看不到任何意义，他们开始反社会，有一部分年轻人开始反社会，他们希望推翻现有的整个社会的架构，因为那个架构已经让他感觉到厌倦了，因为那个现有的社会架构似乎只提供了生理需要，并没有更多的提供心理跟灵魂的需要，所以他们找错了方向，他们以一个叛逆的方式来反抗。其中只有一小部分人，他们发现叛逆又有什么用呢？他们开始渐渐地靠近了宗教或者灵性，他们发现这条道路才是能够满足进一步需要的一个正确的方向。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近50年来，西方反而灵性非常发达的一个原因。我们现在的新时代的一些运动啊，包括藏传佛教都在西方蓬勃的发展，因为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阶段，人们开始发自内心的需要一些更高的东西，除了吃饱穿暖以外。我记得克里希那穆提曾经有一个人问他，他说：“你讲了40年的演讲，有人甚至连续40年都不间断的听你的演讲，啊，有非常忠实的粉丝，连续40年听你的演讲，但他们获得了什么呢？你讲的这些东西到底有什么用呢？”克里希那穆提回答他，他说：“对于一般的意义而言，对于一般人而言，他明显会觉得我讲的所有东西都是没有用的，没有任何用。看上去任何，你即使把克里希那穆提讲的所有的东西都吃透了，所有东西都背下来，都不会在你的生活里面产生任何实际的效用。克里希那穆提讲，它就好像是一个流动的河水，它温柔地向前，几乎没有制造出太多的噪音，只有一点点的河水向前流淌的声音。所以，对于一个旁观者来说，一个流动的河水能有什么用呢？而只有一个愿意踏入这个河流的人， 愿意全身心的融入这个河流的人，愿意随着这个河流向前飘动的人，才有可能渐渐的领会它的意义。那个意义就是整个生命向前推动的一股力量。你不是在领会细节，你在领会那个整体。而当一个人领会整体的时候，他的领会达到足够深切的时候，忽然他发现那个神秘的作用开始产生了。这就是老子在《道德经》里提到的：当一个人能够彻底无为的时候，他忽然发现他已经无不为了。这很难让人相信，或者很难让人理解。当你彻底领会整体的力量，并且融入整体的时候，你忽然发现你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来自于它，每一个。这就是为什么印度教说，甚至一片树叶掉落，都是整体的意志在背后运作。所以，一个看似绝对没有用的东西，它反而是绝对的作用，它反而是绝对的作用。它甚至深入骨髓，你血液深处的那个流动都来自于它。当然，这样讲极为抽象，这样讲也许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仅仅是哲学，但是我希望把它从哲学的高度降低到实际的层面。所以我将给你举一个例子，你知道《当下的力量》的作者吗？叫埃克哈特·托尔，埃克哈特·托尔。他在有一天的早晨，突然进入了一个持续的焦虑状态。这种焦虑状态实际上并不是那个早晨才有的，这个焦虑状态已经持续了将近有半年甚至更久。因为他当时是没工作啊，无业游民，他坐吃山空，他手里的一点点的积蓄，以前工作存下的一点点钱。也快要花完了，所以每天的早晨，他醒来的时候，他越来越觉得某种焦虑。这种生活方式是他主动选择的，因为他希望放下手边的工作，去追求一个纯粹心灵的生活。但这种生活显然使他已经来到了边缘，他快要弹尽粮绝了。他快要没钱了，他快要面临下一顿饭在哪儿吃的问题了，很实际啊。你用灵性可以当饭吃吗？所以，那连续许多天以来，他都每天早晨就有一个强烈的焦虑，非常强烈的焦虑。他的焦虑并不完全是来自于他快没钱了，他的焦虑是来自于双方的，一个是他快没钱了。第二个是，就在他快没钱以前，他竟然还没有参透，因为他所有的赌注，他用他所有的积蓄再赌一把，他希望用全身心的那一段的空档的时间，全身心的去参悟，但他居然在他快没钱的时候，他依然没有开悟，这令他更加的沮丧，更加的焦虑。怎么办？一边是快没钱了，另一边他还没有成功，他依然没有领悟，这是一个双重的打击，外在跟内在的打击，双重的，所以他非常焦虑。有一天早晨，他处在持续的焦虑当中，忽然，他脑子里有一个声音，这个声音说：“既然我那么的焦虑，那么一定有。”另外一个我在看着这个焦虑的我，否则我怎么知道我在焦虑呢？对不对？一定有一个旁观者在看着这个正在焦虑的人，他脑子里突然有这么一个声音。当他突然有这样一个声音以后，一下子那个焦虑，那个被看到的，当成客体看到的焦虑，突然间就平息了，他的脑子再也无法产生一丝一毫的焦虑跟动念， 他脑子在这种旁观的状态下，突然间好像停止了，终止了，终止所有的运动了。因为你在旁观你的头脑，所以头脑在这一瞬间停下来了。就在这一片刻，他发现他身体里有一股强烈的旋流，一股强烈的能流开始旋转震动。他的胸腔传来一个内在的声音，让他不要抗拒。他就随着这股能流在身体里向上延伸，瞬间的，很快的，他的意识就随着这个能流进入了一个内在的虚空。那个虚空感觉是内在化的，而那个虚空感觉是如此的浩瀚，非常浩瀚。当他从这个虚空渐渐的回过神来的时候，他闭着的双眼看到一个蓝色的投影，蓝色的指甲盖大一样的投影。然后渐渐的，当他睁开双眼的时候，房间里的一切突然变得出奇的明亮，异常的明亮，所有的东西都像镀了一层光一样，一切都变得如此的祝福，如此的充满难以言喻的欣喜。他深深的被吸入这个来自心灵的空无的狂喜经验当中。这个狂喜的经验持续了整整两年，而这两年的时间，他每天都坐在公园的长凳上，因为他太喜悦了，喜悦到他所有的焦虑都消失了，他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而渐渐的，在两年以后，他的心里突然间产生了一个莫名的冲动，他心里有一个感觉，要他到澳洲，好像是澳洲，我记不得了，要他到澳洲的某一个墨尔本，墨尔本，要他到墨尔本的某一个朋友家去，然后他就去了，他买了张飞机票，他就去了，在那个朋友的家里，在那个朋友家里的厨房，他情不自禁的有一种写作的冲动。这本书就是大家看到的当下的力量。他情不自禁的要把他两年当中领悟到的那个如此狂喜的经验表达成文字。所以这是一个近代发生的事。它象征了什么？它象征了你领悟到的内在的这个空无，这个最伟大的背景，它是有力量的，它在推动着一切。它甚至有能力推动一个一无所有的人进入整个世界的怀抱。埃克哈特托尔因此成为一个全世界灵性圈里面公认的大师啊，他的书到现在非常畅销。他背后有一股力量在推动他，这股力量不仅仅在推动他而已，这股力量其实是在推动每一个人，包括在座的你跟我，他也在推动着你，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只是你向来对他很忽略而已。我记得我曾经听说过一个退休的老先生，他退休以后觉得生活特别好，因为退休工资也很高，教授工资非常高，老伴儿在家里每天照顾他，照顾得也非常好，儿女都出国了啊，家境也很好。他每天啊，早晨就是到公园锻炼身体，晚饭以后就到花园里去跳舞啊。他非常喜欢跳舞，他觉得这样的生活实在是太美好了啊，没有任何负担。然后有一天晚上，正当他跳舞的时候，他突然心脏病发，就这样去了，5分钟之内就去了。所以所有的人都觉得很不理解，啊，一个人的命运为什么会这样？但是，如果当你越来越有意识的深入你灵魂背后的那个背景，这是克里希那穆提讲的，他说那个空无实际上就是最终的背景，是每一个人意识深处的一个背景， 而当你能够深入你的背景，你真的能够深入，有意识的深入你的背景的话，你将发现那个背景是推动你生活的原动力，那个背景有其自身的意义，你不会莫名其妙的心脏病发的。之所以你会心脏病发，是有其前因的。你也并不会莫名其妙的想写一本书的。之所以内在的某个直觉会让你到墨尔本去写一本书，也是有原因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在有意识的，或者在你完全无意识的情况下在推动着你。你承认这一点吗？如果你内在的灵魂深处，如果你内在的这个背景，觉得你无法再成长了，它将会创造一些事件，让你重新开始。这个事件也许是一次癌症，也许是一次心脏病发，也许是任何别的东西。我记得克里希那穆提，他圆寂的时候大概90几岁，他在90岁的时候，由于他讲话越来越颤抖，大家看过他的视频吗？他90岁的时候，演讲的时候，整个手都抖得很厉害，所以他无法再顺利的演讲了，他不得不终止他的巡回演讲的生涯。他在最后一次演讲的时候，曾经有人问过他，他说：“如果你停止演讲，会发生什么？”当时克里希那穆提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的生命就是为了披露教诲，而当我停止披露教诲的话，生命将以他自己的方式停止，所以他讲的非常明确，他一旦停止披露教诲，他的生命就会自动的终止。当然，当时没有人理解他这句话啊，大家听过就算了啊。结果很快的，当克里希那穆提由于年龄太大啊，讲话开始颤抖，无法开始公开演讲以后，没多久。他一旦停止他的全世界的巡回演讲，他很快就得了胰腺癌。他是一个生活如此健康的人，他身体非常好，向来很好。在他得胰腺癌以前，他是没有任何生理上的疾病，没有。他的胰腺癌也只拖了大概5个星期，还是几个星期而已，很短，没有拖太长时间，他就离开了。甚至在他得胰腺癌，是胰腺癌还是前列腺癌？我忘了啊，大家可以去查一查，好像是前列腺癌。甚至在他得癌以前，他就对他身边的一个亲近的门徒讲过一个预言，啊，用非常隐晦的方式，他说：“我已经知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所处的地点、时间跟事件了。”克里希那穆提在几个月以前就已经对他身边的人说，他已经知道他离开这个世界将以怎样的方式，将在哪里、具体的地点以及具体的时间，他都已经知道。这就是一个达到生命背景的人跟你的区别，你发现没有？一个老教授，他完全没有达到生命的背景，所以他丝毫也没有警觉到他的生命在这样的生活方式下将会很快终结，他的这种生活方式、吃喝玩乐的生活方式无法再让他成长了，意味着他只是跳跳舞，他也不学习，他的这种生活方式显然他的灵魂已经很不满意了，他内在的灵魂是不满意的，满意的只是他的表面的潜在的潜意识，他潜意识觉得这样的生活没压力，很放松。但是你内在的潜意识呢，实际上已经在抗议了，很不满意。你活着，你即使90岁了，你也必须学习，你也必须不断的成长。你如果活着，你不成长了，那么你的内在就要开始选择，让你重新成长，让你进入新的一个生命，让你进入一个新的身体，再次成为一个孩子。回到这个世界上来，重新开始，因为那样你才会真的再次成长，你才会开始进一步的学习。这就是一个对生命背景无意识的人，他无法领会 那个背景潜在的目的，而一个有意识的人，像克里希那穆提这样的人，他那个对那个背景如此的有意识，有意识到，甚至他知道那个背景将会帮助他选择在什么地点、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离开这个世界。那个背景选择怎样的方式，他都已经知道了，完全清楚，非常清楚，啊，如此的明了。这就是一个觉知者跟一个不觉知者的差别，这就是一个达到永恒背景的人，跟一个没有达到背景的人的差别。所以你现在知道那个背景到底有什么用，它看上去好像完全没有用，但一旦当你达到了它，你将会发现它是所有的原动力，它是所有的背景，它是所有能量的源泉。他是所有目的的创始者，你整个生命前进的目的都来自于他。那个目的甚至精细到是一个具体化的目的，不仅仅是一个粗犷的大致的目的，甚至是一个具体的目的。这就是为什么印度教讲，连一个树叶从树上掉落，都来自于这个背景的意志，因为的确是这样，连最精细的。一个指针的方向都来自于它，所以克里希那穆提说：“当你踏入那条河流，非但是踏入，而且全身心的融入这条河流，你不仅仅是跳入它，站在里面，你甚至是平躺在里面，你甚至用不着游泳，你甚至只是躺在那个水流里，任其推动你向前，只有这样。”你甚至放弃任何主动的努力成分，连游泳的成分都放弃掉，任何主动的努力都放弃掉，这个时候你才会体会到整个水流的方向在哪里，也就是那个背景到底要干什么。你会体会到像克里希那穆提这样清晰的画面，你开始知道他在把你往哪个方向推动，他在以多大的力度。它在以怎样的具体的方式在推动你，你都能感知到，它每一个片刻的目的，你都能获得清晰的暗示。这就是为什么禅宗的那些祖师，他们深深的保认，他们开悟，深深的保认以后，他们拥有了前瞻的能力，拥有了预知的能力。那些预知的能力，并不需要你去开发什么神通。并不需要你去修炼什么禅定，根本用不到。克里希那穆提一辈子都没有什么在那儿打坐入几个小时的定，一辈子都没有。他一辈子都是一个演讲者，一个行走者，他从来也没有把两条腿盘起来过，没有那个需要。你一旦深入那个背景，即使你睁着眼，他都不会丧失掉。你明白吗？像艾克哈特·托尔，他提到。即使他睁着的双眼，他坐在墨尔本的公园长凳上睁着的双眼，在2年当中，他都没有丧失掉那个狂喜，他一秒钟都没有从那个空的背景当中脱落过。人们总是以为你必须打坐、必须冥想、必须入定，你才能回到那个背景当中。其实不是，你如果有经验。你如果看过莲花生的那篇文章，啊，有人贴那篇文章吗？一个大手印的境界，一个大圆满的境界，它是跟禅定无关的，它是跟睁眼闭眼无关的，它是跟上坐下坐无关的，它甚至跟清醒跟睡着都是无关的，因为那个背景可以随时存在。你如果真的深入过那个空性。那个浩瀚的背景，它随时都可以存在，它每一秒钟都不会离开你，因为它不可能离开你，它是你的源泉。你离开了它，你就消失了，而它也永远无法离开你。所以刚才提到，一旦你深入了那个背景，你忽然发现你根本无法离开它，而且它也根本无法离开你。甚至死亡都不能把你从那个背景当中拉开，你将会看到莲花生的那篇文章。我来找一下那篇文章。你将会看到莲花生提到， 当你深入了那个大手印的浩瀚的空境，你将随时随地安住于那个浩瀚当中，你将做到能够上坐下坐都能够融入那个意识的背景当中。所以它跟你是否打坐、是否睁眼、是否闭眼没有任何的关系。一旦一个人能够做到类似禅宗提到的宝刃的功夫，随时安住在那个意识背景当中的功夫的时候，他忽然发现他的生活的品质改变了。这种改变不仅仅是你对这个背景变得更有意识了，你更能够接受来自背景的暗示了，像克里希那穆提那样，你能够有意识的觉知到那个背景的用意了。不仅仅是这样，而且还有更多的。什么更多的呢？啊，也许你会觉得很意外。你也许听到过佛教或者印度教有很多这样的小故事。据说有一个人，他听说有一个伟大的印度教的上师，这个上师会教给人们一句他随便想出来的一句咒语啊，这句咒语从来都不存在于任何经典当中，他随便想一句咒语，也许这个咒语是一个普通的词，比如说拳头、双手啊，他随便脑子里想一个词出来就可以了，或者他可以想茉莉花等等，任何一个非常普通的词。但是只要你在这个大师的面前，只要经过他本人的应允允许啊，他会在你耳边告诉你他允许你念诵的一个发明的咒语，比如说茉莉花。你记住，当你得到了这个授权啊，他就好像在授权你一样，当你得到了这个授权以后，你将可以用他授权你的这个茉莉花这句咒语实现某一个特定的愿望，实现某一个特定的愿望。据说非常灵验啊，非常灵验。只要他本人亲自授权你，你记住他教你的这句咒语就可以，非常灵验。当然你也看到过宗教里、佛教里各种各样宗教里也传递过很多的咒语，对不对？还有这个尤其密宗里有各种各样的咒语，本尊心咒、六字大明咒啊、金刚海姆心咒等等等等、阿弥陀佛心咒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咒语。在密宗里你会看到这些咒语，他会告诉你这些咒语来自佛陀的心，也就是跟那个印度教大师一样，这句咒语一定来自这个印度教大师本人的一个亲自的传授，一个自发的、一个毫不经过大脑的这么一个自发的传递，所以它来自他的心灵。一旦这个咒语或者这个声音来自某一个成道者的心灵，这意味着这句咒语不来自头脑，对不对？来自哪儿？啊，有人猜对了，来自那个背景。你可以把它称作上帝，你可以把它称作涅槃，你可以把它称作空性，等等，随便你，你叫它什么名字都是次要的，它一定来自那个背景，来自那个源头。一旦一个声音、一句咒语是来自那个源头的，就意味着这个声音本身携带着某种权柄，携带着某种授权，而这种授权甚至可以传递给别人，这种授权甚至可以帮助你推动某些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埃克哈特托尔听到一个来自心灵的声音，让他到墨尔本去写一本书，然后这本书就红遍了全世界。如果这本书不是来自上帝的推动，不是来自那个源头的推动，它将无法红遍全世界。所以当你接受来自这个背景的某一个推动，这件事就一定会实现，这件事就一定会非常大规模的而且顺利的实现。这就是咒语的运用。所以当你了解这个背景巨大的能量以后，你忽然发现它有巨大的推动力，有巨大的推动力，这就是那个背景的作用。 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你传承了这个来自背景的某些咒语，你将会发现那个咒语仍然继承了那个推动力。当你非常虔诚地念诵一段咒语的时候，它依然携带着来自源头的那个推动的能量，它依然可以神秘地帮助一些事情展开。这就是咒语的力量，这就是咒语为什么拥有力量的一个原理，因为它来自那个源头，来自那个源头直接的传递，所以它不需要是一个，必须是一个咒语，它甚至可以是一个直觉，它甚至可以是一首歌，它甚至可以是任何别的东西，只要一个人一旦达到背景，他突然发现你内在的那个源头。可以以任何方式产生创造力，巨大的创造力。这就是为什么所有40年当中听克里希那穆提演讲的人，都将会获得来自那个背景的加持力，都将会获得来自那个背景的加持力。这就是为什么密宗或者印度教非常重视打显的原因。打显意味着。你在靠近一个已经达到这个背景的圣者，无论那个圣者的语言，或者来自那个圣者的触摸等等，都将会传递直接来自背景的力量，都将会传递来自那个源头的力量。所以，请你珍惜那些已经达到背景的圣者，他们是这个世界的花朵，他们是这个世界上。难得盛开的美丽的莲花，他们是把那个源头的力量洒向这个世界的使者，非常的珍贵。类似这样的人都非常的珍贵，极为珍贵。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庄子。好，今天就先到这里，谢谢大家。